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真龙九藏露真容，无后皇王心下凝。谁知后宫如虎穴，巨浪不起暗波星。
成化十一年五月丁卯，朱见深坐在镜子面前，一个宦官正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梳头，端详着镜中自己那憔悴的容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虽然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未老先衰，这倒也罢了。他真正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我还没有儿子。当朱见深为自己的不育问题而烦恼时，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也正在痛苦中思索着自己的抉择，说还是不说。这个梳头的宦官正是张敏。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奉命去除掉一个孩子，面对着那对孤苦的母子，他最终违背了冷酷的命令，选择了自己的良知。五年之中，他和这个孩子朝夕相处，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日子。可是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总会有一个了结，这个孩子必须获得他父亲的承认，才能活下去并成为这个帝国的继承者。现在时机到了，但他也很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宦官，无权无势，如果说出真相，以万贵妃的权势，他将必死无疑。真相大白之日，即是死期来临之时。这是张敏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刻。要让这个孩子活下去，他就必须舍弃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生低声下气，地位卑微，终日带着讨好笑容的张敏，终于做出了他人生最后的抉择，一个伟大的抉择。陛下，您已经有儿子了。朱见深惊诧地回过头，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这个为他梳头的宦官。你刚才说什么？陛下，您已经有儿子了。朱见深一动不动地盯着跪在地上的张敏，确定他并非精神错乱之后，方才半信半疑地问道，在哪里？但这一次张敏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选择了沉默。朱见深疑心顿起，厉声追问道，为什么不答话？跪在地上半辈子卑躬屈膝的张敏抬起了头，无畏地看着朱见深，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自知说出此事必死无疑，但只要皇上能为皇子做主，死亦无憾。他在心里面想，就这样吧，我相信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朱见深被眼前的这个小人物震慑住了，他知道一个有胆量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不会说谎的。好，我答应你，告诉我在哪里吧。 然后他得知自己有一个已经五岁多的儿子，正在后宫的安乐堂内玩耍。此时的朱见深什么也顾不上了，他喜形于色地奔向了后宫，并立刻派人到安乐堂接他的儿子，大明皇位未来的继承者。此时的后宫已经乱成一团，大家都已知道皇帝派人来接孩子的消息，宦官宫女们都十分高兴，而妃嫔们也纷纷来到纪姑娘的住处向她道贺。这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自古以来母以子贵，纪姑娘保住了孩子，很快就能成为纪贵妃，甚至纪皇后，甚至有可能取代万贵妃成为后宫的统治者。纪姑娘微笑地送走了前来祝贺的人们，然后她关上了房门，向她的儿子做了最后的道别。她在战争中永别了自己的亲人，被俘获进宫，在孤苦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直到这个孩子的出现。6年的含辛茹苦，九死一生，他和自己的孩子最终熬到了出头的这一天。但此刻的纪姑娘并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她十分清楚，虽然皇位正向她的儿子招手，但死亡却离她自己越来越近。万贵妃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所有与她为敌的人，在这座皇宫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她的安全，即使她是皇子的母亲，而孩子的父亲软弱的朱见深对此也无能为力。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个在世上他唯一的亲人，最后一次亲手为他穿上了衣服，最后一次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哭泣地向他告别。孩子，你走后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你去到那里看见一个穿着黄色衣服有胡子的人，那就是你的父亲啊。今后一切千万要小心，母亲再也不能陪伴你了。年幼的皇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今天周围的人表现得如此奇怪，为什么母亲会失声痛哭。他只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找一个有胡子的人。离开了哭泣的母亲，这个孩子在他出生5年后第一次走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开了母亲，坐上了迎接他的小轿，踏上了未知的道路。很快他到达了这次旅行的终点，他的父亲正在那里等待着他。由于深居简出，这位皇子快到6岁了还未理发，头发一直垂到了地上。他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向那个穿着黄色衣服坐在椅子上正凝视他的人走去。朱见深看着这个向自己走来的孩子，激动的心情再也无法抑制，他立刻迎上前去抱住了这个孩子，放在自己的膝上仔细地端详着他。很快他哭了，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紧紧地抱着孩子大声地说道：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他像我， 不用亲子鉴定，不用指认，不用证据，这就是他的儿子，毫无疑问。他牵着这个孩子回到了自己的寝宫，并告知母亲周太后和所有的大臣们自己有儿子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周太后更是兴奋异常，抱着他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丝毫不肯撒手。大家都在为大明帝国后继有人而高兴，只有一个人例外。后宫中的那个女人已经愤怒得几乎丧失了理智，派去堕胎的人敷衍了她，派去谋杀的人隐瞒了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却没有一个人告诉她。你们都欺骗了我。复仇的欲望在他心中猛烈地膨胀，让那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消失，让一切都回到事情的起点。敢于欺瞒我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过。那个在宫中躲藏了多年的孩子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生活下去了。他有了自己的寝宫，自己的宫女宦官，自己的从属，也有了自己的名字朱佑堂。纪姑娘也变成了纪妃，正式成为了朱见深的合法妻子。这个广西来的小姑娘似乎已经迎来了人生的转折，但事实证明她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十分准确。朱佑堂进宫一个月后，成化十一年六月，纪妃死于后宫住所，死因不详。关于她的死亡方式最终并没有一个定论，有的说他是被逼自尽，有的说是突发重病身亡，但他的死因却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后世那些特别热衷于挖人隐私的历史学家们，出人意料的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兴趣，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凶手的名字以及行凶的动机。这位从广西来的小姑娘就此结束了她的一生，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家庭成员，甚至于她的准确年龄，因为她不善言谈。入宫之后大多数时间她只是静静地干着自己的工作，接受着别人交给她的任务，从未向人谈起他的故乡和亲人。十二年后，他的儿子已经成为皇帝的朱佑堂曾发动无数人去询问他母亲的家世和亲人。广西各级官员自发动员起来，从布政使到县令，甚至包括当年曾经出征广西的韩雍手下的将领们，纷纷赤膊上阵，改行当了户口稽查员。他们挖地三尺，历时近十年，把广西全境翻了个底儿朝天，闹得四处鸡犬不宁，最终却只找到几个想借机发财的骗子。无奈之下，朱佑堂唯有在当地树立祠堂，册立封号，以缅怀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哀思。在历史上，他最终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连名字都未能留下的女子。但我仍然记下了她的名字，一个尽力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一个善良的女人。听到纪妃去世的消息， 宦官张敏苦笑着叹了一口气，这一天迟早是会来的。几天之后，他在后宫中吞金自尽。当一个人不得不走向死亡时，自杀代表着尊严和抗争。就在给朱见深梳头的那一天，张敏对天许下了一个承诺，用他的死亡去换取这个孩子的生存。上天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公平，他履行了义务，给了这个孩子快乐的生活，也行使了权力，把张敏送上了不归之路。我查了一下史料才发现，从仕途上讲，这位叫张敏的宦官混得实在很失败，从头到尾他只是一个门监，在今天这一职务又被称为门卫或是看大门的。可就是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看大门的宦官，却做出了无数名臣名相也未必能够做到的事情。面对死亡的威胁，他选择了良知，舍弃生命，坚持信念，去履行自己的承诺。这种行为我们称为舍生取义。张敏是一个舍生取义的人。纪妃和张敏都死了，短短一个月里，朱佑樘就失去了他最为亲近的两个人。此时的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哀伤，只是偶尔会奇怪，为什么母亲再也不来看他。而与此同时，死亡的阴影也正悄悄地笼罩着这个孩子。对于后宫的万贵妃来说，这个孩子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他会夺走朱见深的宠爱，于是另一场谋杀的阴谋即将实施。可能有人会很奇怪，如此恶行难道就没有人管吗？要知道，万阿姨虽然年纪大了，却并不是傻瓜，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除掉每一个他厌恶的人，其中自有原因。他看着朱见深长大，十分了解这位皇帝。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朱见深的性格，那就是懦弱。公正地讲，朱见深并不糊涂，智商也不低，算是一个正常孩子。可童年的阴影使他的性格十分软弱，并且有极强的恋母情结，因而他极度依赖万贵妃。万贵妃知道像这样的一个家伙有什么好怕的，眼看朱佑樘就要英年早逝，另一个女人站出来挽救了一切。万贵妃虽然统领后宫，但这个女人他无论如何也是惹不起的，此人就是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按照辈分，万贵妃还要叫她一声娘亲。要说这位周太后，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想当年正统土木之变、景泰金刀一案，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周太后都挺住了。万贵妃搞得这点名堂，只能算是和风细雨的小场面。周太后下令把孩子交给我，看谁敢动他一指头。一声令下，朱佑樘住进了太后的仁寿宫，这下万贵妃彻底的没戏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接济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 不久之后，朱佑樘就接到了万贵妃的热情邀请，希望皇太子殿下大驾光临。此时的朱佑樘已被册立为皇太子，朱佑樘也没想太多，松一松腰带就准备上路了。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